所以就叫阿弥陀佛。好，那心经系列，好，所以心经系列，中观法师那个本子今天还用不到，下礼拜也还用不到啊。我们这两周，就来由默学来报告个人读心经的心得啊，继续连贯着上礼拜的主题。上礼拜主题其实拉拉杂杂讲下来，除了讲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归境记来替我们做学习般若这一宗的理趣啊做个定位之外啊，当然所有的定位都是统归到归境佛、归境法、归境僧啊，做这种根本的三归一。那么归一其实就是让自己的生命有个重点，而不是悠悠乎乎的做一个追逐五欲六尘的凡夫俗子。但是话下之意也不是在贬低所谓在五欲六尘当中打滚的这些在家人啊。像昨天默学跟一位从大陆回来，一样在气管界啊，跟默学过去一样在气管界做讲师工作的人，他说啊，老廖，我们上网 Google 一下，用你的名字 Google 得到的大概都是讲经说法的东西，用我的名字 Google 得到的都是一些气管的一些讲座的一些资料啊、文献啊、录音资料等等的。他说我们两个啊，曾经是那么相同人，今天就好像是住在南极跟北极啊。我说南极也是冷啊，北极还是冷啊，哪里不冷啊？地点不同，并不因为那个冷就什么不一样了哦。我说你要真的说不同，你应该说是赤道嘛，对不对？问题是冷跟热真的有分别吗？我说是，在世间法上，我们是冷跟热是有分别的。冷其实不过就是缺少温度嘛，你没有对温度的回忆，冷也不过就是那个状态而已，热也是那个状态而已，就是一个触受想行的状态而已。归纳起来，它还是五蕴的某一种分位的状态，是一种缘起自己假名安立的心境。除此，真正有什么不一样，足以区别自他你我种种差别的东西吗？个个都是由他自己随取的因缘条件变化的，没有他的能力，就没有我繁显的热。如果连北极跟赤道都没有那么明显的，当然这个可以，他一向都知道我好变哦。那哲学的论述他是比不上我，不过我想他应该懂那个背后的意思。我说，今天我只不过是在佛教的讲坛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呢，做这些传道的工作哈。姑且用他的话是这么说，我说难道你不是吗？你在气管领域当中为大家讲一些，比如说团队建立啊，你大家向哪里去靠拢啊？你心去认同什么？我们说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愿景，团队学习什么？我们气管界很熟悉的五项修炼的一些话语，哪一项不是跟我做的传道工作一样？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那个玄义啊，那个体、那个宗、那个用，在论述上有所差别而已。实做起来，其实又有什么差别呢？又有什么差别呢？只不过是何者为重，何者为轻而已。在你追逐那些物欲的满足、见解的高低背后，我们还是要面对每天回到家里自己三更半夜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有苦啊？是不是有怨啊？这些事情就跟南极跟北极的冷是一样的。冷固然不舒服，在赤道的热也一样不舒服啊。不管你用什么因缘造成你不舒服或者是有苦的受想，这些问题都是要被解决的，解决也必须要从你今天造成你这个触受的根本来源，而不是去进一步的用你自己以为是的观念，用爱见的分别心来去操控所谓的情境，取得更高的主控的优势，让贫富更不均衡，让自他更不平等，让人跟这个世界、这个气世间更没有办法和平相处，人跟人之间的各种种族、各种种性，还是一样继续的斗争， 这才是所有一切痛苦的来源嘛。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解决，不是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情境，每一种主张都离不开爱跟见。那爱跟见的背后其实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执跟法执。所以我们只是用不同的层次的论述来自己以为可以解决很多人生命当中的苦痛罢了。说起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那我也是劝他，真的已经他比我年轻一点了，快50了，我们两个年纪加起来刚好100岁。今年呢我54他46嘛，所以我们昨天就稍微小小庆祝一下百岁诞辰。我说逢此百岁诞辰当作何思维啊。那其实生命嘛，就是你有了目标有了选择，其实就是努力做去啊。他说啊，等做到不能做了，他希望他最圆满的愿望就是有一天睡着当中死去。我说这个东西啊，由不得你愿啊，由不得你愿。时间该到了就要走的，而是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遗憾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期待重生再来，但是问题重生再来是从 baby 这样的学起来，也并不见得比这一生犯更少的错误，也并不见得比这一生受更少的苦痛，也并不见得比这一生更有智慧。所以如果只是寄望重来的话，我觉得总是不决定的。所以这一生能够真正见到啊，然后用清净心，不管随愿往生或者是生生增胜去走菩萨的圣道，都比较用你自己自在生死的心，用离欲解脱的心去自在生死，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牢靠的事情。离欲才有办法解脱，生死必须要看清实相，才不会害怕，也才不会马耳东风不当一回事。而至于菩萨道，本来你看穿实相之后，它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离开六度的菩萨道，请问人生命还有什么样活着不同的太阳可以选择吗？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宅女，透过虚拟的网络空间去跟别人互动 ？Or what？ 你图的不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房间、一张床、三餐饭而已，对不对？实际上的能够让你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我觉得这才是值得努力的事情，努力到不能努力的因缘尽了，你挥挥手也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叫做自在生死。于中呢，当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后，你要老老实实的努力的训练你的意志力，过一个离欲解脱的生命方式。我说我体会到现在我讲的最浅白的总结论不外乎这些。那他就问说，我有上网稍微听一下你的东西，可是都听不下去啊，卷一卷二。他说他点进去讲一档看就头晕了。我说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这文字障碍真的是很麻烦的，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背景，我说你根本连一个导入的程序都没有啊，七荤八素的就随便这样子点上什么就去听什么，一定会挫败的。所以更觉得有责任似乎应该要厘清这些道次第的问题。不过这个做起来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头大，那么庞杂的东西其实真的很不知道从何下手起。不过就慢慢来吧。那我觉得心经既然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这几年的一个据点，以及下半啊后半段继续学佛的一个起点，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作一个纲要啊，佛学入门，看能不能够比较浅讲一点。这是我的打算，但是浅也浅不了，因为资料文献我采用的还是比较属于唐朝那个时候的文言。当然有的心经系列里面成观法师的白话固然可以做一些参考，可是我觉得还是蛮鼓励各位去读原典当中的一些精彩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老人家时代五重玄义啊来谈。那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其实只是四重啊， 同吊起因缘，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以及变这部经的体中用啊，体就是到底里面讲述的主体是什么，那么怎么去证明他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中，那么你证明这个道理之后得到的利益就是用。那其实如果换作另外一句话啦，这个体中用就相当于我们论点啊，论点当中判教当中所谓的净行果。体就是净，净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所观净。你今天用佛法的术语，你怎么去重新修正你的观点，去看待，去观察，去思维你的生命境界。所以体只不过是用佛法的术语去重新观察我们的生命境界，其实体就是我们的运界处了。说白的了，一切经的体啊，共同的体其实就是运界处三颗，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离不开这个体。因为运界处就是这个十八界法啊，或者是说你四颗七大，楞严经所讲的四颗七大。生命境界如果用佛法的术语展开来，无非是这些，只不过是你用不同的观点看出来它的中趣、它的利益的用，可能各个有别。那个别也不过是只是在道次第上的差别而已。那么，当你对于这个运界处的生命境界体认更深刻、更广、更深，你看到的问题，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各个不同。因为你看到的问题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你选用的方法就不同，选的方法不同，你解决之后产生的效益就不同。所以各个不经好像看起来它的进行果体中用似乎好像都不同，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光谱了啊，就是道次第整个光谱当中的不同的分位，拿不同的部位拿出来，特别以它比较突出的特点来加以描述。比如说我要自我介绍，我可以从我的职业介绍起，我可以从我的学历介绍起，我可以从我工作的经历开始讲起，我可以从我的兴趣下手，对不对？那当然看我跟你的交情啊。如果我们只是很陌生相交，我何必跟你讲很 privacy 的一些东西，很私密的东西，没有必要嘛。当然是很表象的一些背景资料互相介绍一下。当我们的感情深了，大家彼此所交换的个人讯息多了，那么就往深处看去，对不对？而这个表里其实是有关系的，不会一个人有其外表而没有其内里的，这中间的表里关系其实是不为外人说的那么清楚，讲没有办法那么明白的东西而已，其实一定有它的关系。我想我们这个设一切法在我们的自心当中显著于你的身与意的表现，其实离不开这些中见，离不开你的想法，离不开你的情感当中的偏重，或者是思想当中的偏重。世间凡夫只要爱跟见没有毕竟清净，离不开用我们的爱的增盛，用我们的思想见的增盛来自己以为是的采用自己的一种生命方式，在糊里糊涂的活着，老实说是这样。所以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跟那位大陆回来的气管界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谈到在大陆听到很多所谓的名嘴讲到换位思考啊，所谓换位思考，其实换句心理学的话就是同理心啦，就是怎么着设身处地去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他说这种事情呢，讲起来简单呢，做起来没有人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再怎么样都只能够循着表象你自己所采用的资料来去认定那个现象。可是呢，真正的换位思考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理由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重新去经历这个人从小到大的生命经验。因为他是带着这么长年，像我已经54、55岁了，我带了54、55岁的生命经历，有痛苦的经验，有 悲伤的，有快乐的经验等等。我学习的内容，我的特别的专长，我特别的嗜好等等等等，以及我近期的经验，再再处处每一个点点滴滴都影响我今天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你可以尽其所能的用理性、用感性，就你的知识跟经验，还有临床判断，去判别我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你没有办法带着我的生命经验重新去看我看到的事实。所以你说你要怎么换位思考，换到完全的设身处地，其实是难的。可是我们说佛陀为什么人格的伟大，伟大就在于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我执跟法执放到归零的地步，你就完全的可以耐心陪伴众生，以众生的心去看这个法界。所以心中，佛的心中是没有任何一法的，他说了49年其实也没有说半句话，就其究竟来讲，其实说起来是这样，可是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怪。不过说穿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借着戒色练心的过程当中，像起心论就说了，法者众生心，你要有所说法，只有从众生的角度去看一切法，才会有种种的自信差别的建立吧，对不对？我如果一切都已经没有烦恼，我也离欲解脱，我也不去拘碍于任何生死的正义恶报的条件，请问我活着每天就是自自在在的，有什么话好讲？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唯一要谈的，唯一要说的，唯一要做的，也唯有自己所关切或者是举手之劳，人家找上你帮忙的那些事儿，你把它当作真的是自己的事情，从他的观点换位思考。我就用他很熟悉的字眼去讲佛法，其实就是学习这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很浅的去想自己怎么活着，也不过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活不好？每个人都会有怨，每个人都会有苦难的经验，为什么？就是情感的爱增盛嘛，中间偶尔的满足就会造成失落的苦痛，对不对？不希望的人又聚会在一块儿，希望完成的东西又无法如意，对不对？生老病死的不自在，不希望它发生的时候它发生，总是这些压力情境来源的一些痛苦的源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自在的。当每个人都忙到自己的生命没办法得自在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利他的菩萨行？所以呢，我今天就用心经的前四句来做玄义的教起因缘啊，变本经的体中用，刚好循序渐进这四句话。所以我就先跟各位这样的把这个四句话判归。为什么要讲这部经？我给大家定位就是要做两件事。第一个，要一直观去看，去思维，去自己检讨，我现在身心真的得自在了没有？所以你必须对自在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清楚正确的定义，你也必须把自在当作一个生命值得追求的目标。随时随地在你做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你真的甘愿做，真的欢喜受，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无私无己吗？真的在这个地方做只得其利益而不受其苦痛，不被烦恼的系缚，却对一切的尘劳甘之如饴，你能够这样子得自在了吗？你能够这样的自在，所有一切值得做的事情就是跟别人有关，对不对？改善人我的关系，改善我们共同的生命境界，只有这个些事情值得做，否则其他何有所为，对不对？生命是如此的单纯，如果以一个出家完全离欲解脱的人而言，他日中衣食脱钵就可以过日子，像我们这种亚日带的日子，对了，可能到了冬天还是需要加一点比较高的油啊，但是呢，你看到了夏威夷，我们真的让你三件 T 恤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对不对？ 如果生命回到基本面上，其实是那么的简单，为什么我们会搞得这么的复杂，还要一直不断的追求文明的进步等等的科技的昌明等等的事情，对不对？不就是这些有为的造作令我们生出很多分别，而带来很多的不自在吗？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所做的一切事情，所想的以及所说的一切事情，如果真的有价值该做的话，其实就是菩萨行这件事儿。而菩萨行这件事情也不是真的要你做很多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不做错，不说错，不要想错。就本经来讲，我把它判归除两种骗执而已。什么骗执？我执、法执。菩萨行不是你做什么了不起要别人感激涕零的事情啊，只是借着做那个事情去除掉我的我执跟除掉我的法执，这是菩萨行我对它的定义。而所谓的观自在，观自在就是去越借着历史练心去更明白人无我法无的道理。你不可以对一切心界随着自己的分别见，随着自己的爱见分别，就认以为它一向是有一向是无，做这些有无偏见的争论，因为这些争论带来无意义的人生。你做单纯哲学的论辩是对生命的改善是没有帮助的。像昨天我们聊天也谈到一句话，他就发觉这个角度也跟他的思考是一样的。我说他问我了，说你们这些讲圣道啊，讲这些修行，你们目标是什么？我说目标并不是你有一套思想论述。我说我们并不是讲理论，所有建立的理论都是为了要找到一个能够修止观的方法，而修止观的方法就是除了内心思考跟情感的错误，让你对于自利利他这件事情没有障碍，彻底的身心得大自在。所以我说啊，圣道对我来讲，我的现在的认知是表现在回应关系上。你能够回应对于人事物的回应而不生烦恼，回应必然就还是必须要活在有为的生老住无常这个无常的法性变异种种的情况底下。可是你不会因为这种必然的无常而会有什么不自在，你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积极生命重新每一次归零重来的机会。佛法圣道智慧的观察，它是把每一个当下当作是归零重来的一种积极，一种大精进，一种不以少为足的一种勇猛力，所以他的生命应该是积极的。就像我曾经也曾经跟各位分享过我看完哈姆雷特的感觉，哈姆雷特里面的主要主角该死的都死掉了，最后主要主角当中只剩两个人，一个是学者，一个是看门的武士。我说啊，真的什么都可以死，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死的，生命要勇敢，对不对？去解决该解决的问题，每天都有，不是今天扫完了落叶明天就没有落叶了。你要明天不扫落叶，难道就把今天树上的叶子通通摇下来才 OK 吗？其实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天天不同，天天变，对不对？每天一直不断要去解决好像很例行的问题，可是每一次的问题都不一样的，事实上是这样。而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你要去解决问题那样子的成老而已，其实都在有很多的增长知识，增长你心情的修养等等的一些增上的效果。所以学习是永远的，可是努力奋斗去面临每一次归零重来的机会却是要勇敢的。心经佛法也不过就是这样子，你在企业界不也就是跟企业界的老板以及专业经理人谈这些观念吗？只是用不同的术语罢了，只是你们今天要去追求的目标设定不同而已。你设定在我要家财万贯，对不对？我要住这个比如说地堡豪宅，地堡豪宅听说是排名全世界百大豪宅的第几名呢？第五名还第六名这样子。 So 你说我没办法住到那么大豪宅，那我到淡水海边能够望海的地方找个高高的楼，对不对？其中有一楼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淡水的出海口，那也是个小豪宅，是个低调的小豪宅。不管怎么样，我们凡夫俗子就是定量的目标当作 可是问题是，等你那个目标达到之后的生命方式，难道就每天望着那个窗户，去看着那个出海口，就变成望夫石，或者是任何雕像就在那边矗立不动吗？到那里你以为生命满足了，富裕之后问题才开始啊，问题才开始啊。生命不会因为你设定任何目标去追求它而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是再往深处去想，再往远处去思维，如此而已。我们只是依着自己这条想要离苦得乐的路，想得比较近，看得比较远，如此有差别而已。等你到了那一天，你还是必须回到我今天跟你讲了很多佛法跟我们现在所谓世间法不同的地方，其实它没有本质性，没有不同，方向只是远近，你看待到那里，你看到什么问题去解决，你选的方法不一样，你得到的利益不同。所以看到一部经，我们也一样用这个角度去看，这部经是怎么来建立的，它其实就是因为要去离苦得乐，上礼拜所讲的离苦得乐，用一个人物来做代表，观自在菩萨，分作两个节。第一个节，观自在。观自在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自在，你能够随顺法性生活才能够真自在。你如果一直不断的随着法相，在这些事相分别的上面去计较啊，去应付，对不对？吃饱了还是会饿了，对不对？任何事情，这些有限的追求都离不开生老住无常的无常法则，离不开的。但是只有理，只有法性的正思维，只有顺理这样的生活，能够让你的心平等安住。你帮我想想看嘛，一个我们说一个人有气质，一个人有文化的底蕴，跟一个每天只是在向上啊，追求一口温饱的饭，他们背后回到温饱之后的家里面，没有事情，已经还不错了，有个房子住，可以遮风避雨等等，这些条件都满足之后，他心中会不会还有匮乏的地方？那跟那些有文化底蕴的人，他纵使晚上睡不着觉了起来，他不会觉得失眠，然后到处四处投告，电话簿打起来，看今天有没有哪个知心好友可以半夜打电话，可以讲到天明。总是心没办法跟自己独处，那种心中的匮乏，你有没有去想清楚为什么？只是这样而已嘛。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法性，可以去正思维，你可以跟三世十方诸佛同一时处做朋友，在同一个法会当中聆听波罗波罗蜜，如在灵鹫山，无二无别，那个嘴角会有笑容的呀。当然你可以说我们这种也是一种自我催眠了，用一种虚妄的幻想让自己麻醉。可是问题你要看这种作为的背后带来的是什么，是利益还是烦恼，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做身心越来越好，有利益吗？你这样做下来身心越来越疲劳，对不对？得不到恢复，得不到休息。我们功利主义看吧，对不对？我们两个，对了，我是因为自己的毛病的关系头发变白了，可是我皮肤比你好，对不对？身体虽然有基因性带来的疾病，可是心理健康。我知道我们好朋友，我知道他心中有很多的苦痛，他的苦痛只能怎么处理？把它封存起来。昨天他又去买了一只15000的眼镜，他说他的眼镜的框有蓝色的，有红色的，紫色的，昨天就买了一只白色的，听说他要把全光谱每个所有的颜色都买一只。我说你买完一只放在家里，你每天也只能带一只嘛。他说我可以每天换啊。 And then so what? 你不过就是封存你的苦，你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每天用这一些替代性的满足让自己觉得我活着，可是你心中那个真正的匮乏填平了没有？还是没有嘛，还是没有嘛。你不可能把那些苦的来源当作空气一样，不当它真正存在过吧。我说我扎扎实实的用了十几年解决我心里面那些阴暗的东西， 你今天如果真的死了，你死了，我也同一天同一秒同一秒钟死了，我们心中会带来的遗憾程度恐怕天地差别，这才是我们之间会有的差别。因为你每天都在做的东西还是跟我十几年前每天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十年如一日做一样的事情。他说啊，他每次啊讲课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会很嗨啊，讲完之后又赶车子，然后车子再到机场又去赶飞机。你知道大陆那么大的地方，一下从北京飞大连，一下大连飞广州，就这样子精细是何细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然后呢每次只要一上飞机就归零。他说他连自己讲的录音带都不去听第二次的。他们上讨论课，比如说做讲师训练，那讲师上来做示范，他底下看完之后呢做点评，大陆话叫点评，就是给他做一些评论。他说他可以一边自己打MSN 啊，跟远处的人对话啊，跟他的同事去沟通一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来随便点播几下，因为他都很熟的那些东西。老实讲，这个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这样做法是不太敬业的，不过对他来讲是心有余力，做起来反正人家还买他的账就是了。这样的日子老实讲会只是为五斗米折腰。老实讲，你回到近处，回到旅馆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拿这份收入其实只是为五斗米折腰，除了赚进这些钱之外，今天讲的好坏对我来讲已经没有 feel 了，没有什么感觉，你还能够留下什么？留不下真的很值得的那种感觉跟那种价值感跟意义感，完全没有。可是今天如果我有机会真的再回到那样的生命方式，我说就像那一天我听超级星光大道有一个评审讲，有一个女孩子唱高音，她说她的高音唱得很动人，可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唱高音呢唱到会人家担心，因为她高音虽然音准唱到了可是会飘，让人家会害怕她下一个会走掉了，会飘走她的 pitch。 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怎么把高音唱得那么美，那么动人，那么让人家会起鸡皮疙瘩，那么的好听。他说啊，我永远在唱到高音的那个顶点的时候呢要憋半口气，让人家听起来我还有余力可以唱得更高，事实上他已经到顶了，可是必须憋住那半口气，不要把气力放尽。就跟我学的易经是一样的，易经是告诉你物极必反，物极必反，那个容身回转之处就是有余，有余就是义那个字的来源。为什么一切话会变，就是因为一切有余，有你不知道的部分，那个是你容身转环之处。什么事情做不到那个尽头，那个极致，你能够憋那个半口气，让你有个缓冲，这个缓冲，这个佛法也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在华严经里面呢，这叫大象回旋，这是普贤观法的一种描述。你看啊、哦，大象那么大只，它一回旋就是这样，你看扫平很多事情，你知道吗？一路往前走，它是替很多的小动物啊披荆斩棘啊，除掉了很多行路的障碍，因为它的象鼻子都是跟那个长颈鹿一样，都找高处的东西，高处的东西呢低处的东西弄下来之后就给那些小的生物，那庇荫很多的生物，他自己达到的目的也能够因为他的回旋而得到更多人的利益。所以这种思考，我觉得你只要有这种理性，你只要有这种二空真如的道理当你心的依止，不要总是在你的五蕴升起来的爱取分别当中去计较，去争论，去起烦恼，被绑在某一个地方，去在某一种生命方式底下自以为是，就结果有一天发现以上皆非，生命要归零重来的时候，我觉得能够依止这样子的一个空有两种道理都可以有它条件存在的一种思维，一种顺着法性的思维方式，才能够让你的身心真的得自在。学佛我一直说 就像方诺美老师所讲的一样，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种休闲娱乐。真的，它不花太多的成本，只要你文字没有障碍，到老，除非你一根完全没有力量，对不对？需要人家把屎把尿，没有尊严的活着的那个时候，你如果还有一念明了心，你都还可以去思维空有不二的道理，而能够让自己做个好的病人，让别人服侍你不会有那么多困扰，对不对？然后享尽自己的福报，咽下最后一口气，安安静静的走掉。否则你还在那个情况底下不自在的去计较你的尊严，你叫别人也打理不了你，对不对？你自己是个很难搞的病人，自己不舒服，搞得别人也不舒服。看到一个慢慢失智的病人，他还没有完全失智，他还自己以为有理性，然后呢，总是担心害怕他的东西会被别人偷了，动不动就是互相藏，一下这个东西藏这个口袋，就藏自己不熟悉的地方，那一藏反过身来就忘掉刚才放在什么地方，就开始四处怪，是不是你偷了？是不是你拿了？最后顺手一摸，原来在这里。每天就在那边怪别人，担心害怕，藏东藏西，然后突然发现我都误会别人。如果有一点理性，还会觉得有点忏悔、惭愧，心情就在那么一直不断的纠结啊！你看到一直不断的发病，病情慢慢严重的过程当中，被绑在习气的不自在里面，多么深刻啊！一样，可能我们学佛的人也一样会有失智症的问题。我的老师，他也这样的病了，可是病人发病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非常温顺的病人，让别人照顾他是照顾的那么舒服，就是这样。所以修养，如果你早，你这个事情做得早，真的让你的阿赖耶识的深处，让你能够去改变你意识所作为的身与意，能够清净，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具显空有两种道理。依着这种道理性，这种道理的成就性，依着道理的成就性活着，因为你已经早早把这种顺着正道理的生命方式已经活成习惯的方式了。就像你今天纵使失智的病人，他近期的记忆会忘掉，可是他最慢忘掉的是什么？远期早期的儿时经验。可是没有经过这种圣道修行的人，他到最后剩下来都不是好的经验，都是不好的经验，都自己受过冤、受过难、受过苦，不得好处的那些经验，留下来都是那些让自己受苦的，让别人也听起来受苦的，然后他反复讲到别人也烦死，不理他为止。所以修行要趁早，趁我们意识还明白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不是我们今天都在讲大道理，这些道理不是道理，当把这道理变成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只是道理了。